今天这个时间呢，是说做这本书的一个总结哈。我想说，怎么样总结比较好呢？哎，想来想去，咱们这个音乐节给我了一个很大的启发，其实就是这个校歌。校歌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一个事儿的古典教育的一个很好的总结啊。昨天在这个音乐节的时候，大家应该是已经听到了哈。如果没有听到，我给大家再放一遍。如果你手里有歌词，你就可以看一下哈，因为这个歌词是我写的哈，陈伟老师作的曲，所以还挺贴切的，我觉得。
Thank you.
不知道大家听的时候有哪没听懂哈、啊？我觉得尤其是副歌那一段外文是吧？可能没有听明白啥意思啊。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从这首歌的歌词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大家就能够呢对我们这本书到底想说的是什么，就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看到这个老师编排这首歌的时候非常的用心，你要注意的话，你会发现头三段分别是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唱的，对吧？恰好是西边树下、葡萄园中、伊通河畔，是不是？而这个西边树下百草发声，真理儿女古道同心，这是在告诉我们，在这个幼年的文法阶段的时候呢，是一个在万物生长发生的时候，就像那创世之时一样，他们的重点就在于是要做这真理的儿女，因此我们有大量的一些背诵给他们去，对吧？小夜里问答这些事情，然后在古道上同心。在葡萄园中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呢，百花放香，它开始呈现出一些东西来了啊。这里说敬虔仆人，他们开始咱们早上也有坚信礼，也有什么啊。我们也希望这些孩子们在这个年龄段可以开始参与一些服事，所以这里说敬虔仆人圣约坚贞，他开始有些立约的概念。我们希望的是多数的受过这圣约洗礼的孩子在这个年龄段进入到这坚信礼当中，进入到这真正的完整圣约当中。伊通河畔百年树人，正直公民与主同行，你会这里就到了一个应用的阶段了，到了一个修辞的阶段。那么百年树人就是我们关于教育最常见的一句话，是希望他们真正成为栋梁和人才，并且成为正直公民与主同行。而这里的分别说的真理儿女、敬虔仆人和正直公民，也恰好是我们人文学院的校训啊，分别说的就是这三个面向，是希望我们的在主内教育，尤其是基督教古典教育的这个目标当中，希望做到的是这样，是真理的儿女，是敬虔的仆人，又是正直的公民。一个是你在神家的身份啊，在自己家里的身份，再一个呢是你这种服侍的角色，还有一个你在社会上的影响啊，正直的公民。具体来说，下面是我们的校训，说敬神爱人，归正信仰。敬神爱人，这是我们知道的金律和银律，对不对？我们有这个上帝的维度，所以我们才会说敬神爱人。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告诉你叫做敬老爱幼，是不是？为什么敬老爱幼？因为不知道上帝，他就把这个地方用人来代替了。既然老人最应该被尊重，就是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崇尚这种家长制，是吧？家族制。传统祖宗牌位就到了这个样子，所以实际上这里我们说敬神爱人，我不是说敬老爱幼不对，而是敬老爱幼只是在爱人这个层面里的。第一是要敬神，金律和银律，这是一种归正的信仰。信仰的归正意思就是让我们回归到圣经本身的意思当中，新旧约圣经所启示的这一切啊，律法的总纲、福音的要领就是这金律银律，要去践行。而习武修文是两个很平凡的话，也是我们这个教育的纲领，就是中国人古代也会讲这文武之治哈，周文王、周武王认为那个时候这是好的。什么叫文？什么叫武？这两个不能偏废，应该是文武双全是最好的。但是这个国家，尤其是在1000多年前哈，隋唐时期引入科举之后，基本上就是只重文，基本上是不看重武了。这是一个重大的缺失。这里的武指的是什么呢？当然不只是说是功夫哈、啊，是打架这个意思。武呢，泛指的是一种武德，对不对？泛指的是一种跟体育、跟这种坚韧、跟这种性情熬练相关的这个层面啊，这叫做习武修文。这是我们的神圣使命。再接着来副歌的这个什么泰迪啊。水马，你听这个音儿，你就应该知道这是试马篇，是吧？我们的这个基督教古典教育有两个大宪章哈，一个是两个六章四节，一个就是申命记的六章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就是金律的意思嘛，对吧？所以这一个呢是我们的教育大宪章，那里边定决告诉我们，无论你行走躺卧，你要把神的话语写在你的这个手臂上，戴在额头上，挂在门楣上，是吧？你出行，你在哪儿都要来去思考。我们就此引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古典教育这个释马篇所启示你的是敬神第一，并且这个教育绝不能只是一个主日学就能涵盖到的，也绝不是说你自己在家搞一个家庭敬拜就能够涵盖到的。当然这两个也是不可少的，一个教会若是可行，他应该让孩子跟其他人一起参加主日敬拜，之后你要有那个能力开展主日学。任何一个家庭也必须开展家庭敬拜，我们甚至作为一个硬性的要求，对吧？你的家庭不能够来维持一个家庭敬拜，严重到的一个程度，这可以是你要退学的理由，这个是我们要引起重视的哈。但是想说的是，这两个当然还不够，你要有这个全时间的所谓全日制的基督教古典教育，正是释马篇告诉我们的，对不对？这才叫做你行走躺卧啊，你起来你坐下，你的额头，你的手头，你的心头都得有上帝的话语，是吧？是一个浸泡制的事情。不然的话，你的一个教育，你不可能是说用主日学这半个小时，或者用你每天家庭敬拜，就算你每天家庭敬拜加起来，往多了说，你这一周能够有五个小时，你该怎么对抗他在外边学校里五八甚至是六八，到了高中阶段说不定还七八，四五十个小时的那种强力的灌输呢，对不对？就像王一牧师说一句话，一个天天看新闻联播的人是没有办法牧养的，因为你主日讲道才一个小时，他天天看这个东西，你还怎么跟他对话，是吗？所以这是全日制的意思。至于说这个 Padia 水骂，这是希伯来文，而 Padia 这个就是希腊文了。希腊文是出自哪呢？是以弗所书的六章四节，就是说你们要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来养育你的儿女，做父亲的们啊，不要惹儿女的气，是在那个地方。因此我们说这两个六章四节构成了我们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大宪章。你要在主里，对吧？不要惹儿女的气，而且要来去照着主的教训警戒来养育他们啊，并且这里提说的说你们做父亲的要如此行。这个往往很多时候这个家庭教育就搞成了一个妈妈的一个教育，是不是变成了一个妈妈就是全权负责，这父亲是甩手掌柜，顶多负责提供学费，好点的呢还带个家庭敬拜，再好点的负责妈妈整不了的时候上来大拿藤条管教，是吧？可能父亲认为我的责任就尽到了，是不是？但是这里边却派德亚篇，我们说这个叫派德亚哈，这个是一个提醒，说这父亲是要在这个教育当中占据一个领导地位的，这就提示着你在这个学堂教育中也是一样，我们是特别的看重这些家长们在这其中的参与。派德亚本身也是在希腊的哲学希腊的文化当中一种全人教育的这个词，当使徒用这个词的时候就在提醒我们，不是单重数理化或者是单重某一科，派德亚本身在提醒你一种全人的教育，释马篇在提醒你一种全日制的教育。这就是从它的时间，从它的地点，从它的内容上给我们框定的一个范围。而再往下的这个是叫做拉丁文哈 ，Via Vita Vegetas， 三个 V 开头拉丁文，但是其实内容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主曾经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这个拉丁文的意思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说，听啊，派德亚就是教育的意思啊，道路、真理和生命啊，就大翻译一下就是这个意思。故此你要是没有在我们这儿接受过古典语言的一点训练，这歌还没法唱呢，是不是？能唱这首歌并且知道它什么意思，就应该说你对古典教育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和了解了啊。所以这里边就出现了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正加印证了我们对于基督教古典教育对于古典语言的看重啊。
因为这个语言是上帝所使用的，并且呢，这三种语言，尤其是前两种哈，希伯来文、希腊文，是上帝用来承载他的圣言的工具。为什么还学拉丁文？我们说拉丁文有极强的逻辑性，对吧？这是在训练孩子们的逻辑思维的时候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今天英文当中也有将近一半的词就是从拉丁文这儿来的，学好拉丁文也非常有助于你学好英文等等外语啊。如果将来想学小语种，学西班牙语，你知道西班牙语根本就是拉丁语的一种方言，对吧？你就会觉得更加的似曾相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副歌，下面继续的重复说：敬神爱人，归正信仰，习武修文，神圣使命。我们说了这个金律银律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习武修文是我们教育的纲领。习武最重要的还不是武功，而是武德，对吧？什么叫武德？坚忍是一种武德，诚实也是一种武德，对吧？有团队的精神也是一种武德，勇于承担责任是最重要的武德。就像咱们说上阵打仗这件事儿，只有那种古代的波斯还有什么商纣王会发动一种奴隶大军，是吧？贵族躲在后边遥控，让这些奴隶和他们的孩子冲上去当炮灰，是不是？为你去作战。这一种呢就不叫贵族精神，真正的一种贵族精神，高贵的人他会是他带头往上冲的，是不是？尤其在英国当时一战的时候，可以说有太多的这种伊顿公学的毕业生，那都是贵族子弟嘛，是吧？他们的伤亡率是远远高于平民的。因此假如说一个国家他去打仗的时候，你这些个军长师长的孩子孙子第一个往上冲，这个军队是不可战胜的，是不是？相反，如果你是驱使炮灰上去的，这就有问题。类似的道理，也许我们不需要你上阵拿枪动刀的去打仗，但是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服饰中，仍然有许多地方需要人，特别是男性来承担责任，勇于牺牲，不怕流血，不怕劳苦，甚至不怕人的毁谤。无论的是软刀子还是硬刀子，都是顶着上去，靠着上帝加给我们的能力，负起你当父的责任。只有这样，他才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格，一个高大的、完整的、合神心意的人。这是我们说习武这儿特别想要强调的，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谈修文。也许我们平常会说很多阅读的重要，这个没有错。我也一直在重复一个观点，就是很多的家长会在孩子尤其是中学之前有一种教育的焦虑，不断的卷，不断的加量，加这加那。为什么到中学之后他不卷了呢？因为他不懂了，因为那些题你都看不懂，你就不再说三道四了，是吧？这就如同每年高考出来的时候，那个题目就会有网上成千上万的人对于今年的高考作文品头论足，是吧？人人都觉得这题目我也能写，或者你写个什么样。为什么没有人分析今年数学的最后一道大题该怎么做呢？因为它有门槛，你不是谁都懂的，是不是？所以我也要劝，就是家长别那么卷，孩子在这个小学阶段如何如何。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小学阶段的成绩是这世界上最有欺骗性的东西之一，他将来的成就往往跟小学时候的成绩不敢说都成反比吧，反正相关性不大，就是这个意思。小学学的特别优秀，往往只是证明这孩子比较乖，或者记忆力比较好，仅仅如此。可是这叫文法阶段，你真正到了逻辑阶段、修辞阶段，将来他出创造的时候，这是三义，我们还用七义呢，对吗？那些更深的一些科目非常需要他有那种想象力、创造力、爆发力的时候，应用能力，或者在他的服饰、在他教会中，他需要有领导力、有组织的能力，有这些东西，那个根本就不是小学成绩能够代表的，对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家长不要太焦虑。你如果非要抓一个点，你非要抓一个孩子的学习，不抓你就觉得你没抓手，你很闹心是吧？你就抓一件事儿，修文这件事儿，我已经说了，没有习武重要，更没有敬神爱人重要，对吧？但是咱们现在谈修文了，好，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阅读，没有任何别的事情可以跟这件事相提并论，就是阅读。一个孩子的阅读量如果足够，那他怎么可能不认字？是不是？他的阅读量如果足够，怎么可能说我不会写作文？他的阅读那个档次哈，名著，我们推荐了个书单，我们是给了很多的，对不对？如果这个书单我们提供的这些他真的都读了，还有他更加有那个如饥似渴的心去读一些其他的同等质量的东西，他沉浸在这种阅读量当中，如果他真的养成了这个习惯，他一年能像所谓传说中的以色列人平均一年读64本书哈，我不知道这个数字真还是假，但是我觉得后一个数字大概是真的，说中国人一年读0.5本书，平均0.5本，你觉得挺刺耳吗？你仔细想想你自己去年读了多少本书，你就明白这个也许不那么刺耳，是吧？我们取个平均值，假如说一个孩子他一年真的能读30-40本的好书，也就意味着1-2周1本，是不是？他有了这个量的话，他如果有这个量的话，他的学习，尤其是我们这样的基督教古典教育学习，你是不用太担忧的。你想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吧？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他有了大量的阅读量，他写点什么，说点什么，都是头头是道的，是吧？出口成章的，这就很好了。在这个基础之上，再辅以其他的文，比如说音乐，哎，我们也对音乐非常看重，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老师能作曲，我们老师还很有想法，让我们的孩子是集体的来操练音乐，这个简直跟我们的这个想法是完美的契合。中国的家长，你说重不重视音乐？实际上非常重视，砸锅卖铁买钢琴，有的是，对吧？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点？钢琴都是一个人弹的，很多孩子弹钢琴是为了考级，对吧？考级之后如何如何。可是有没有想过，音乐这个事情它居然是可以打配合的，不用说交响乐团，你就是几个人想玩个小乐队，那也不是一架钢琴就能解决的吧？你得有键盘乐，还得有管乐，还得有弦乐，还有鼓呢，是吧？打击乐，这些事情才能构成一个完美的音律，对吧？啊，我们也认识一个外地的一个教会啊，一个特色就是这个民间管弦乐团，是吧？哎，你一到那个地方，看起来都是种葡萄的农民，但是家家这家把的圆号拿出来了，那家的长号，这家的架子鼓，这家萨克斯，是吧？好威风啊，是吧？这么一大排的都有这个乐器，但是缺了一个东西，他们这些东西是在齐吹齐弹，没有配合，没有声部，没有和声这个概念，这是我们现在这个音乐教育所不同的。在昨天那个音乐节，大家应该感受到了，其中的几个弦乐曲跟钢琴在配合的时候，那不是大家一起拉一个调，对不对？它是有声部的，哎，那个动听就不用提了啊。包括几首歌，多数是大齐唱，但也有几首它是有配合的，对吗？音乐的魅力在这个时候呈现出来的，这也是文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音乐当然也涉及到了七艺里边了，但是我们统归把它划分到文这个层面啊，这就叫习武修文。但是习武修文，尤其我们一说就这么高端，哎呦，你孩子学什么呀？啊，我们学一点拉丁文，我们学神学，我们孩子拉小提琴啊。昨天看到我们孩子们，尤其咱们这些大孩子穿着这黑西服往台上一站，好帅啊，是吧？哎呀，好让人感动啊，就是一种，哎，他有这么一门非常优雅的技能，是吧？小提琴，下一个年纪是中提琴，再下一个年纪低音提琴，也许以后还会引入这种管乐，还会有什么键盘乐，再到一个阶段，我们的这一个完整的乐队就呈现出来了，是吧？就是这样的一种效果。哎，就是你看到觉得他非常的帅气，是吧？ 但是这里我马上要泼点小凉水了，古典教育，基督教古典教育非常，如果你进入到迷失细节当中的时候，哎呦，我孩子的小提琴拉的不如人家好，赶紧加练，请私教，我就请不行大师来给整，是吧？一个人拼命的往上赶，你就进入到一个非常可怕的误区，也是很多人对我们的批评，说基督教古典教育是精英教育，贵族教育。你看吧，买琴要花钱的，是吧？而且你这个整个其他的投资很大的，读的书又那么多高大上，小小年纪，才十一二岁，十二三岁读什么《荷马史诗》，是不是？你觉得这是不是在搞贵族教育、精英教育？我想说的是，我非常希望孩子们成为贵族气质的人。贵族不是说有钱，我刚才已经说了，贵族的真正意思是他勇于承担责任，对吧？我也希望他们将来成为那种精英，但是这跟精英教育是不一样的概念，因为我们所有的教育最终目的还要回到敬神爱人。你不要把习武修文当成了全部，把这个教育当成了既是过程又是目的，它是过程是途径，但它不是目的，目的是敬神爱人。换言之，一个孩子不会拉小提琴，他也是可以敬神爱人的。一个孩子，我们这校歌就唱不下来，尤其到了那个有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的地方，他不会，他学了多长时间分不清这几种文都有多少个字母，有这个可能。有些孩子可能不是学习的材料，但是他仍然可以敬畏上帝，去爱他当爱的人，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父母、他的弟兄姊妹、他的邻居、他的同学、他的同事，对吧？他如果文不是很好，那舞好也可以啊，体育很棒的，身体很棒的，那么他将来去做点什么自食其力的工作，都吃饭是不愁的，对吧？啊，你很多原来说这个，呀，东北这出路就是很窄嘛，一说工作啊，就是要当个公务员才叫工作，啊，一整就骂东北人就躺平了，东北人懒惰了，不努力了，轻工业就是直播，重工业就是烧烤，是吧？各种埋汰东北，结果你发现现在全国都这么干，你山东经济大省淄博不也搞烧烤吗？我们东北反倒是领风气之先，发现我们一切做的都是引领着全国的风气，是吧？也就是以后你其实只要真的体格够好的话，包括你的精神很好，我觉得做烧烤有什么不行的？你以为一个烧烤店挣得少吗？我还真的去采调查过、调研过几个烧烤店，有的是人家用一个小小烧烤店一个暑假能赚出一套房来的，一个夏天，是吧？所以你不要觉得做什么就是有什么高下之别，我们这不可以有这种思想。在主内没有这种希利尼人啊、犹太人、男人、女人、自主的、为奴的，没有这些。如果你原来是奴隶，在主里你成了自由人；如果你原来是自由人，在主里你是主的奴仆，对吧？你是体力劳动者，在主里你学神学，你变成了脑力劳动者；你是个读书人，在主内你在教会一样得去洗碗、刷盘子、倒垃圾去、摆凳子去，谁也不惯着，是不是？这就是一个让人真正得着在神面前的平等那么一个地方。我们的教育最后的敬神爱人是要落实在这个层面的，绝不希望出现那种读书读到脑袋挺大，读到不会说人话啊，我会拉小提琴，我会弹钢琴，所以你让我去一趟农村我绝对不去，影响我练琴了。这我们不要这样的人，感谢主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人，是吧？他有精英的贵族的气质，但是他实际上他可以最谦卑的做那最简单的事情啊！我们主耶稣基督还是神呢，他都可以道成肉身。像我早上所讲啊，那栽在最低洼地方的那桃金杨树，是吧？这可以成为我们信仰的象征，虽然卑微却高贵。我们如今的这个条件不是那么的好，我们如今的这个教育硬件不是那么的强，但是我们只要能够把孩子带到敬神爱人这个最后的要点上去，这教育就是成功的。如果他没有敬神爱人，他的习武再好，修文再强，这也是一场枉然。所以盗取肉身文载之这本书到底说的是什么，基本就是这个意思。 是我们这个校歌就可以来涵盖着的事情。我想我能总结的主要就是这些，剩下的时间就可以交给大家哈，无论我们在线上还是线下，可以有一个提问我们互动的环节。
大家对于教育有的事可能还没还是今年可能九月份才来的，有的可能是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或者很多年了，大家在教育孩子过程中以及配合学堂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感想之类的，线上的家长也可以随时的来问，用语音或者文字的方式都可以。
那个，我家孩子是明年上学。然后，但是我现在是想给送到就是咱们的主内学校，然后但是我老公是不信的，然后我